所发发往前，菩萨心必平，皆老慈悲，智慧比丘大德，弥是大体，是他你沙弥沙弥你，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十页，本次第十页前面我们说到，佛有三身，那么到底是哪一身说法？也就是假如具足是西坛的因缘，说哪一身说法都可以。那么现在就来解释是西坛。西坛这两个字是法梵并且，法文梵梵文共同举出来。西是法言，是普遍意，谈梵语不思议，何云普遍不思，西就是我们中华的言语，是普遍的意义，谈就是梵语，是布施的意义，合起来就叫做普遍布施。我们先说明第一种世界西坛。世界西坛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世就是隔别作为意义，界也就是界分的意思。由于众生的根基浅薄，所以佛就随着众生他所好有听闻的，想愿意好有听闻的，就为他们次第分别来说法，使令升起欢喜的利益，这个叫做世界西坛。第二种为人西坛，为人西坛就是生善意，前面就是世界西坛欢喜意。佛想要说法，必定先观察众生根器的大小，拿过去三种的浅深，然后称合众生的机宜而为他说法，使令他升起正信而增长善根，这个叫做为人希谈，生善意。第三，对治西坛。对治西坛是断恶意，就如同众生假如贪欲多的话，佛陀就叫他观不净，嗔恚多的众生又叫他修慈悲观，愚痴众多的众生叫他们就观因缘。为了这些诸多的毛病，所以佛陀宣说如是的法要普遍布施给众生，这个叫做对治西坛，有断恶意，断除恶法，破除恶法的利益。第四， 第一义西坛路里义，第一义也就是理，理真理。佛了知众生善根已经成熟，就为他说法，使令他能够证悟圣道，而入于第一义地当朝。这个叫做第一义西坛入理义。所以我一他时他就说了，要了解是究竟哪一生说法，或者三生都不说，或者三生不说，或者三生个别而说，只要具足这四种西坛的意义，那么说哪一生说法都可以。假若不能去除这四西坛的意义，那么哪一生都不可说法，都不可说法。所以在玄义上头，维大师的玄义上头就说，若不解四西因缘，随之一去皆名谤佛也。假若不能够了解四悉坛的因缘，随着执着哪一去都叫做谤佛，叫做谤佛。但是如果依照经文当中的义理来讲是怎么样呢？下头这一段就说明，我们看到这一段，依经义乃有法生佛，其他所用报名为卢舍罗佛，居莲花台藏寺阙，周围千叶，每叶上有千世甲，其拜略圣印生佛。卢舍罗佛即圣印生佛，而千世甲中每一世甲又能发现千百亿世甲，宝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菩提树下说此菩萨心地品，此即指应生佛而言。本佛是指卢舍罗佛，其机佛是千世甲，有千世甲又为本，千百亿世甲又为基，故本基所说为梵王法门三十心十地十众四十八千戒法。我们就解释这一段，依照经文当中的义理来说明，乃是有法生佛，生起他所用报身佛，就称作卢舍罗佛，居住在莲花台藏寺阙，而来熏说菩萨心地品。在莲花台藏寺阙周围有千叶，每一叶之上有千世甲，也就是卢舍罗佛为千世家来宣说菩萨心地品。每页上的千世家就是拜列圣印生佛，卢舍罗佛就是圣印生佛。然而千世家当中每一世家又能够发现千百亿世家，到娑婆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菩提树下说此菩萨心地品，说此菩萨心地品。此题这个就指应生佛来说的，本佛就是指卢舍罗佛， 这个鸡佛就是天士家，有天士家又可以作为本佛，坚不异世家又成为鸡佛，每一世家就发现成为不异的世家，所以天士家就有坚不异的世家，所以就成为鸡佛。那么三种配合起来，卢舍那佛是属于本佛，坚士家是属于本基佛，坚婆义士家属于基基佛，故本基所说本地的佛啊，基门的佛所宣说的唯独是梵王法门，也就是三十心十地，这个就是上卷所说的。接着十众四八请记法，就是下卷所说明的。那这一段我们就过去了。接着啊，以上就是解释佛这个字的意义，到这里说完。接着我们看悟二，是说解释说这个字，说者略守怀也，此千佛济众生而说，说者说就是略守怀的意思，唱曰佛陀的心怀，也唱曰众生的心怀，这个就兼带佛以及众生来说明了。我们先说明唱说佛的心怀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无意他时他就有这么说，说者欲其守怀，为诸佛九修九乘一体三身，了知一切众生同具此德，大悲熏心，每思嫉妒，见机缘出俗，乃皆归本源世界，清净本尊，并受心地法门，自负世尘树下，普为凡夫及众亲切，被受者顿入佛位，全真佛旨，度生本怀，于之畅曰。这段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欲者对其所怀，愿也就是唱业佛陀的心怀，意思就是说诸佛他久修经过九眼节修持这个九九也证得一体三身，是同一体性，法报法三身是同一体性的，所以叫做一体三身。他也能够了知一切众生共同所具足这一种的性德，就由同体大悲来熏习这一念心，每想要何我嫉妒众生了，现在机缘最初成熟，乃皆归本源世界，皆归本源世界，本源世界就是莲花台藏世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请接大众，然后归到本源世界莲花台藏世界来拜见本尊，拜见本尊哦，就是卢舍那佛。然后从本尊的地处秉受秉持那受三十心十地的法门，其次又示现成示成树下，就菩提树下来普遍为凡夫众生及十众四十八新的戒法， 使令受祭的人能够遁然而入于佛的位置，成为真正的佛子。所以佛陀度化众生本来的心怀于此，到这个时候就能够唱乐了，就能够舒畅，就感觉非常的喜悦。所以这个乐这里是救佛来说的。接着我们在救的众生这方面来讲是怎么样呢？在我们众生这方面，众生是久迷啊，久久迷惑的啊，而不能够觉悟。现在听到我所说的饭碗大教、就能顿然了悟本源心地。本源心地也就是我们众生本有的佛性，所以就升起大欢喜，从此就可以受持三句境界。三句境界也就是色律一切、色善法界、劳逸有情界，而能够入于诸佛之位。所以众生听到这梵网大教也就非常的喜悦了啊，这个就是就着听着这方面升起喜悦之心，也就是我们众生升起喜悦之心，所以叫做悦啊。所以悦者说者就是悦的意思，不但是唱悦佛陀的心怀，也唱悦一切众生的心怀，所以叫做佛说。佛说，那我们现在能够听到梵网的大教，能然让他我们是唱悦我们的心怀，我们久久想要听哦，想要听闻。好，今天能够听闻了，所以内心也非常的欢喜。以上就将佛说两个字解释过了，接着我们再说明第二是梵网啊，前面就是佛说梵网经，佛说两个字已经解释过，所以现在进一步就解释梵网这两个字。是梵网，解释梵网又分两科，物一曰欲，物二就曰法啊，物二就曰法。曰法在这个第十七页啊，先说明物一的曰欲。物一的曰欲，在经文里头啊，我们看曰欲下头就这么说，在经文中有十佛观出大梵天王往罗床，往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妄空，一世界各个不同，别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个就是说明，说明本经命名的来源。我们就先说明这一段。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啊？就十佛当时释迦牟尼佛在摩西所罗天王宫哦，摩西所罗天王宫啊，也就是 大自在天宫，在大自在天宫宣说这个菩萨心地品之前，他就观看到了诸大梵王的网罗床，他看到天王宫中悬挂着网罗床，这个网罗床横竖都有千层哦，所以合起来就有千百亿的网孔，我就拿这个名称来称呼这部经，就称作梵网经。梵网经啊，是吧啊。那么看到诸大梵王的网罗床 因此就先说哦，无量的世界哦，就好像惶恐一样的哦。那我就说无量无边的世界，好，每一世界之中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们的根基不各可之彼不同，就如同这个往有八万四千孔，八万四千法门，所以啊，叫做一一世界一个个不同，别无量。在经文里头是讲到世界，讲到世界，世界就是一报，以一报来显示正报，显示一世界各不同，就表示众生一的众生根基与各个不同，都是别无量的情形。啊，在经文里头讲到一报，没有讲到众生，但是一报里头就含摄有正报，含摄有正报。啊，佛教门依佛罗舍，啊，佛陀施舍的教门，为了对治众生的毛病，啊，也是千姿万变，所以是各个不同，别无量，所以叫做依佛罗舍，依佛罗舍哦。这个就是说明，说明本经命名的来源，命名的来源。还有上头有讲到大梵天王，大梵天王哦，啊，这是什么哦？接着这里就说到大梵天王及摩西所罗天王，摩西所罗此名大自在，王罗传梵语。此名天赐出，此往为能欲所欲有二：一世界，即所披众生之际；二教门，即能披之法。好，先看到这。上面讲到大梵天王，也就是摩西所罗天王，摩西所罗天王，摩西所罗。翻作中文就叫做大自在，大自在。那么大自在天就在色界最高的一层，四禅天顶，四禅天顶。那么大自在天王，也就是此娑婆世界之主，那么也就是大梵天王，他统领着此娑婆世界。如果娑婆世界有佛出世，这个这一位大梵天王就统领娑婆，就以统领娑婆世界之主人的身份来请佛说法，所以他是娑婆世界之主，而佛他是属于法王，所以在法华经当中有十方世界的大梵天王来请佛说法的这种仪式。在我们这一部的《梵网经》，我们上天之中也有，有无量的大梵天王跟不可说不可说的菩萨的大众来听佛说法，都有这种仪式的。那么大梵天王有三目八臂，骑着大白牛，说拿着白斧，白斧有大威力哦。好，他统领着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它的范围有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回佛陀在摩西所罗天王空说菩萨心地品，说菩萨心地品，这个，那么在天王宫所说的，也就是指千世家所说的来讲的。那么接着我们看法，网罗传，网罗传范围，此地翻译就叫做天赐出， 有天上一种赤色的珍珠，或者是赤色的摩尼宝珠，摩尼宝珠。那么这个网罗船啊，因为它是由天网天上的赤色之珠建成的，罗床的网孔一样哦。那也有说是大梵天王以此船来供佛，也有说这个船就悬挂在大梵天王的宫殿之中，宫殿之中，所有各个说法不同。这个网罗船横竖个别有千层，所构成的网孔啊，都会放出红色的光明，因此网罗船它就官官相照，珠珠交映，重重无尽，也就说明啊，世界当中的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别无量，也譬喻佛陀所施设的教啊，教化众生的法门也是各个不同，别无量啊。所以呢，持王就是能力，所谓的就有两场，第一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依报，那就该设了所披众生之机，所加别众生的根基啊，它是各个不同，别无量。第二就是教门啊，能加倍的啊，这个法门它也是各个不同，别无量，别无量。好，这一段就说过，接着我们再说明啊，看下头。那么最初的世界当中啊，前面第一就讲到世界嘛，第二就讲到教门，所以最初就再进一步说明这个世界。在最初的世界当中，佛是取依报以盖摄正报，正报就不出十法界，我主将十法界又把它合成四土啊，所以最初的这个世界当中，世界当中啊，这个也就是所变众生之机啊，首先就讲到世界，也就是所变所加变众生的根基啊。最初的世界当中，佛陀是举出这个依报，依报也就是我们所依止的世界，依止的世界，用它来盖摄正报，正报就我们众生的身心，就属于正报。这个就如同经中常常所说的啊，佛所住的啊，这个有佛所住的世界，有菩萨所住的，有二圣声闻缘觉所住的世界，有天人所住的天道的众生，还有我们人道的众生，还有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住的世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十法界，一共有十法界。这个十就是这十类众生所住的十种世界，称作十。这个界也就是因的意思，因为有这一类众生的因，所以他才生到这一类的世界来。那么这个法，法就是指身行二法合合而成为我们的这个正报。那么依报就是所住的世界啊，世界就是属于无情啊。那么有情的众生需要有同类的缘，才能够感生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世界。所以就如同佛佛道道，佛所居住的就佛的法界啊，就佛的世界啊。那么人类有人类共同之缘，所招感的就是我们人类所住的世界，所住的世界，乃至地狱造业的众生，他就招感地狱的世界啊。所以一共就有十个 法切就是时刻世切，他就合成四谱，合成四谱。那么在说到合成四谱之前，我们先说到在人的这个法切当中，我们就在特别就在人的法切当中，那么人的法切当中虽然同样生到这个人的法切，但是哦，他们有这些贤与富贵贫贱各个不同，有这些所谓的满月所周感的，盈月所周感的，就是同样升到人道的世界，满月所周感的就是各个人不同，有贤与，有的比较贤能，有的愚痴，有的有智慧啊，有的富贵啊，这个有的贫贱，各个不同，这是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啊，众生有这个啊，同别恶妄的这种缘，同别恶妄之缘，所以造成同一类世界当中各个所报所受的果报不同。那什么叫做同别恶妄之缘呢？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两种的妄见，两种的妄见哈。那么关于这个维塔斯他也说，说此种种世界皆是众生同别恶妄所成，同别恶妄所成，同中有别，别中有同，同别复原，安利差往，尽会之别，非言可巧。这是什么意思？说这种种的世界都是众生同别恶妄所成就的，同别恶妄。那什么叫做同别恶妄？我们进一步以楞严经来再说明。第一种叫做别业妄见，第二叫做同分妄见。别妄见也就是诸众生迷失了真如本性，自己升起虚妄的知见，看到有一切虚妄的境界，或者是苦，或者是乐。假若人不是本身，那么就不会看到有虚妄的境界。就好比一个人眼睛有毛病，那就夜晚看到灯光，另外有这个圆影，看到灯光另外有圆影，还有看到月亮就现出第二月来，他就五色看出五色重叠。假如不闭目的人，眼睛好好的人，他就不看到灯另外有圆影，这个月亮另外有第二月，这个叫做别业妄见。第二种叫做同分的妄见，也就是诸众生迷失了真如本性，同看到共同看到一切虚妄境界，同受苦乐，同业所抽看，就好比一苦的人同共同看到障恶不想的事情，这个叫做同分妄见。所以说这种种的世界都是由于我们众生同别恶妄所成就的，在同业当中也有别业，别业当中也有同业啊，所以同别互缘，互相作为这个助缘，就安利差往，安利差往，安利这个世界就好像罗网那么多啊，尽会之别，非言可巧，清净过会，吃别的清心，不是言语可以窘尽的，不是言语可以窘尽的，是吧？这个就另外补充说明的。现在 无意大师就将十法界啊，把它合成四土。哪四土？第一就是常寂光净土，第二十报无障碍土，三方便有余土，四凡圣同居土。我们先说明第一种，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啊，也就诸佛所居住的世界。因为诸佛如来打证得三的密藏，打证得三的密藏已经究竟涅槃，所以安住在常寂光净土当中。这个常就是法身的，因为法身是常住而不千变的，即就是解脱的，一切的尘恼烦恼永远寂灭的缘故，所以即就是解脱的。光就是般若的，般若的光明是遍照一切处的缘故。那么三德不离开我们一心，恢复我们本来的心源，究竟就清净，那么就能够证得常寂光净土，也就能够安住在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那么三德啊，三德法身般若系陀三德，三德它也可以都可以解释做常，它也都可以解释做寂，它也都可以解释做光。为什么啊？因为三德啊，它为什么解释做常呢？三德之性它是不改变的缘故嘛，因为性有不变的意义啊，假如有变就不可以称作性，所以三德都叫做常，三德也都称作寂哦。这是什么道理？因为这个它是远离尘恼的缘故，三德密藏它不属于动也不属于静。为什么呢？因为它远离一切尘恼的缘故，一切尘恼所不能够染污的缘故，所以三德也都叫做寂，三德也都称作光。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法身般若系陀三德密藏都是指这个本体，而本体都是极为清净光明的这个缘故，清净光明的缘故，所以三德也都是光哦啊。那么三德密藏，三德密藏它不属于重，也不可以说是恒啊，但是也不离开恒，也不离开数，恒数不能够形容哦，不能形容它的意思哦啊。那么这个这里三德密藏说不重不恒，所谓的重是什么呢？就如同别条所说的，如同别条所说，法身本来具足，般若逐渐次第的修成，解脱就最后才圆满。这个就如同点水之重，我们像写三点水啊，像水流的这个先三点水啊，这样子三点水啊，这个重就如点水之重，点水之重。而所谓的恒，也就如同别条所说，法身般若系陀各个别业不互相说杀，就如同烈火之恒。烈火我们有时候写四点嘛，就写在下头是吧，像这个烈字下头有四点，这个就表示火，表示火啊，就如烈火之恒，烈火之恒。这个是别条所说的，别条所说法身般若系陀各个别义 不互相说善，这个就如同烈火之痕。那么现在原教所说的善恶密藏，它是不如此。它是怎么样啊？法身般若系陀三德不如点水之众，它不如点水之众，不是这样差，也不如烈火之痕，不如烈火之痕。不然它像什么啊？就如同一至三点，这个一至三点，一点、两点、三点，上头一点，下头两点，一至三点，也像所罗三目，三目哦，上头一个眼目。假如说它是重啊，那么它却虽然一点在上，可是有两点在下，你不能说它是重嘛。假如说它是横，哎，它却是有两点在下，一点在上嘛，不是三点都在下嘛，所以不能说称作横。那么这是譬喻，譬喻什么？譬喻法身虽然本来具足，而现在实际也会失去。般若解脱虽然经过修成，而实际它也是本来具足的，所以不可以称作重。又才法身现在虽然不失，然而实际它是属于性的。般若解脱虽然本来具足，然而它实际属于修的。一个性德，两个修德，就啊，如同一点在上，两点在下，就不可以称作恒，是吧？所以法身就如同一点在上，波罗解脱就如同两点在下，所以合起来就是不重不狠。所以三德密藏哦，它就不重不狠，不重不狠。这个就解释哦，长期光净土哈。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十报无障碍陀。十报无障碍陀是什么意思啊？十报也就是菩萨从因自口真实所感得的果报，感得的果报啊。那么这种的果报是完全是菩萨啊，升起始觉的智慧来关照本觉的离体，它是全性起修，而全修在性，全修在性哦。啊，它由于全性，正而全部的性它而升起修它，是正心所招感的真实的果报。他的色心是自在哦，色神还有心精神方面，色心恶法都是自在。他纯澈可以互相的融色含色，是地上菩萨所游化居住的地处，这属于十报无障碍土。在这个土里头，他生能够现土，生能现土就如同于一毫端现宝王刹，这个就是生能现土。土也能够现身，就如同于为一微尘泥转道法轮，这个就是土能够现身。大家不怪为这个法性哦，啊，是殊胜微妙的庄严。具足就如同华严所明世界安利海的这个情形，这个情形啊，这个就是十报障碍土，十报障碍土是吧？啊，它是灭尽烦恼，完全处理分断变异两种生死所遭感的这样清净庄严的国度，清净庄严的国度哦。好，这一段我们就过去，接着我们再看第三，叫做方便有余度。方便有余度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患病有一特，跟极乐世界的患病有一特不同。娑婆世界必须要超出三界，是超出三界哦，在凡圣同居土之外，三圣的圣众修方便道所游化居住的地处，叫做方便有余度。那么三圣的圣众修方便道，什么叫做方便道？在下头两个眼目，因为三圣的圣众都是修空观的方便道，断见思，见思破，也就是四处的烦恼，四处的烦恼，四处前面我们说过了，所以就叫做方便。他未能够修中观，未能修中道第一地观啊，随着无明的烦恼还没有穷尽，所以就称作有余，所以合起来叫做称作方便有余度啊。所以这个方便有一特，就是超出三界凡圣同居土外，三圣圣众修方便道所游化居住的地处。他只离开三界内的生死，未能够断除变异生死，他只断三界内的见识烦恼，还不能够断尘沙无明，因为烦恼还有生死这两种都是有余，所以合起来叫做方便有余土。一天台中所判定的有九种人哦，生到这种土，就是藏教的二圣人。藏教的二圣就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还有通教的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还有全教的菩萨，还有别教的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还有原教的十性位，这些都是断见识烦恼的。这九种人都居住在方便有余度，方便有余度哦。这个就讲到娑婆世界的情形。假若是就这净土，净土来讲，只要出离娑婆三界他不出极乐同居不出于极乐的同居那么极乐的持土极乐的持土方便有余土，纯粹是大圣菩萨，大圣菩萨所居住那或者说阿弥陀经里头不是说到吧说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说到有无量边的声闻弟子明明经上有这么少然而经上虽然这么少，这些都是属于大圣的阿罗汉不是定性的声闻。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断见识后，未断尘沙无明，尘沙无明那么姑且安立这个阿罗汉的名称，其实他们都是大圣的阿罗汉正者，他不是定性的声闻所以叫做方便有余度，方便有余度接着我们再说明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就是第四，极乐的凡圣同居土跟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也有不同。娑婆世界的这一土有六道的凡夫，还有二种的圣人。六道的凡夫是什么？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二三就称作三恶道。阿修罗道当时善恶杂修，善恶杂修，人天是属于善道，这是六道。另外 两种圣言是哪两种圣言？第一种叫做实圣，第二种叫做全圣。实圣也就是已经证得三圣圣口未入涅槃的，这个就是属于实圣啊。第二种叫做全圣，也就是四圣法界四现人天等道来度化众生的。因为凡夫圣人共同啊参杂居住禅，所以叫做凡圣同居土。这是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的情形。而极乐的凡圣同居土它就不如此哦，就不如此。虽然有凡夫，纯粹是念佛敬业得生的，不是有漏造有漏诸业所感召的，它只有人天两套，没有四恶趣，也没有四空啊、外道魔王等天，纯粹是入于正定界，还没有不定界以及邪定界的这些众生啊。只是他见识烦恼还没有断除，姑且称他叫做凡夫，姑且称他是凡夫啊。那么圣人也有全圣实圣的区别，这怎么说？第一种实圣，也就是说这种圣人开始他也是凡夫，本来由于过去的业而牵生到这个界里头，生到这个界里头啊，后来因为修学圣道的力量而证得三圣的果位，所以这个属于实圣。第二种是全圣，这种的圣人或者是长吉光净土，或者十报庄严土，或者方便土的人，由于大悲愿力哀悯众生，四生到此凡圣同居土的这个世界，所以他不是业力所牵引，业力所牵引，这个属于全圣。以此二种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在一处，所以就称作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以上就介绍四土，四土。好，接着我们再看哈，又四土中有净慧之别，同居土中五浊清者则净，如极乐世界、妙喜世界等；五浊重者则废，如今娑婆世界等。要破纯净无废，破纯废无净，破净而兼废，破废而兼净，破净转废，破废转净，各个不同，别无量，皆由众生业感，自是差相。又则在四土当中也有清净过慧的区别啊。下头就先说到同居土当中，同居土中，同居土中五浊清者则净，如极乐世界、妙喜世界等；五浊重者则废，如今娑婆世界等。在凡圣同居土当中，五浊清的话，那么就属于清净的，又如同极乐世界、妙喜世界等。那这里提到五浊，我们来说明一下。所谓的五浊，先说到这个浊的意思啊。楞严经说到，就譬如清水，清净本来，婆夷尘土沙。飞沙之轮，土石流爱，水王清洁，农茂古兰，名之为浊。欲心心水本性，因尘劳而成浊也。这是什么意思？楞严经他说，说到这个浊的意思，就好比清水，它本来是清清清净净的，但是有人就拿着尘土或者灰或者沙之类的东西把它丢下去， 这些尘土灰沙丢下去，土啊就是去留置隔碍障碍的意思了，而水就灭亡它清洁的状态，农貌就古兰什么意思啊，就浊乱的样子，这个就叫做浊，就是比我们的心水本来清净，因为尘劳烦恼的关系而成为浊。那五浊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劫浊，劫梵语叫做劫迫，具足叫做劫迫，换作中文的意思叫做分别时劫，也就是说在简洁当中，人说减到30岁的时候，机警的灾就升起，机警灾啊，人都没得吃的，众生饥饿，减至20岁的时候，疾疫灾升起，种种的病痛啊，疾疫灾升起，还有减至10岁的时候，包病灾升起，世界的众生没有不被这个杀害的。见浊也就是正法已经灭了，相法逐渐升起，邪法转身邪见啊增盛的情形，就不修种种的善道，不修种种善法，这属于见浊。第三叫做烦恼浊，也就我们众生多诸爱怨，千贪斗争，残缺虚狂，色受邪法，恼乱心神，这个属于烦恼浊。第四就是众生浊，众生多诸弊恶，不孝顺恭敬父母尊长，不害怕恶业，造作恶业的这些果报，爱不做功德，不修斋法，这属于众生浊。第五就是命浊，在过去世的时候，人说有84000岁哦，现在我们人说就一直减少，到现在我们100岁的人就很稀少，到讲到70岁，70就古来稀了，因为恶业增盛的缘故嘛，所以寿命的年数也就短促了，这是属于命浊啊，这个就解释到五浊。那么五浊假如比较轻的话，就属于清净的，属于清净的，就如同极乐世界，还有这个妙喜世界，极乐世界我们都清楚了，妙喜世界是谁的世界呢？就是维摩诘居士的世界，维摩诘居士的国度，在维摩经见阿处佛国品里头就说到，我告舍利佛，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末而来生此。这段意思就是说，佛陀就告诉舍利弗尊者说，有国有一个国度，就叫做妙喜，就是妙喜的世界。那一尊国度的教主是谁呢？就是称作无动，佛称作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维摩诘居士他就在彼国在妙喜世界，他就这个末录下来末录而投身到这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失去这个末了末失了，而投身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娑婆世界。所以妙喜世界就是维摩诘居士所居住的世界，那么这个就属于清净的。五浊轻的就比较轻，五浊重者则坏，就如同娑婆世界，如同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比较重的，就属于垢秽的，就 啊，如同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等等啊，一个禅要佛纯净无坏，又禅佛禅有些世界纯粹是清净而没有垢秽感，佛纯粹无净，有佛的世界纯粹垢秽没有清净的，或净而清秽，或者有些世界是清净而清淡过秽，或秽而清净，或者有的世界是过秽而清淡清净，或净转秽，有的世界是清净而转变为过秽，或秽转净，有的世界是过秽而转为清净，各个不同，别无量后，各个不相同啊！这个差别分别了，差异的情形是无量无边。那为什么有这些啊别无量的情形呢？都是由于众生的造作有漏出业所招感的众生的业感，致使他相，导致有如此的这个差相，就是差别。他的这种阶次不同，以上就讲到凡圣同居土当中的情形。接着我们再说明，方便土中虚空着度者废，体空巧度者净。这个属于这一种。第二种叫做净草。那么方便土。啊，这个就是指佛全巧方便而施设的，这个属于化尘，属于化尘，是中途暂住的地处，这种叫做有余涅槃，不是究竟的保守，不是究竟的保守，不是究竟的这种无余涅槃。那么藏教阿罗汉辟支佛所称他，还有通教的三圣，还有别教的三贤，原教的十信，已经断见识烦恼，未破无明烦恼，他都居住在方便有余土当中。这个前面我们有说过啊。那么这里就讲到虚空着度者废，体空巧度者净，这是什么意思啊？虚空着度者废，这个就是指藏教二圣的圣者，他秉虚空的观照的智慧，他分析设法入于空性啊，也就是将四大五蕴分析我们这个身体，分析我们这个身心啊。那么毕竟无我，他只获得五空，但是对四大五蕴之法他还不能够空，所以这种观照的智慧比较拙劣，因为这种观照的智慧他就断除见识烦恼，度出分断生死的苦海，他证入方便有余土，这个属于叫做着度证入者慧，着度证悟者慧。那么体空巧度者净，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指通教的三圣，但是凭体空观照的智慧，体色入空，体色入空啊，观世到五蕴的设法，现前我们这个身形它当体本来就是空寂的，当体本来就是空寂的，不但是无空，反而是如幻的哦，啊，所以它也能够兼带破法我执，也能够处理变异生死，所以不但无空，反而是如幻啊，本来都是不可得的，这种观照的智慧就比较巧妙，这种观智。啊，观智啊，他断尽之后，度出 生死的苦海，而正路方便有一度，这个属于巧度，正路者又属于清净。右者，右者，假如通教别教来加以比较的话，通教的三圣圣者，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圣者，不能够通达中道第一谛，所以是属于过慧的。而别教的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的菩萨，因为他能够通达中道第一谛，所以就属于清净的，比较清净的。又在进一步别教人教又可以加以比较一番，比较的三贤不能够通达集中，集中，所以他也就比较过慧。人教的实性他已经能够服无眠啊，三地圆融，所以所见的就比较清晰。什么叫做三地圆融？三地圆融也就是只要举出真谛，真谛哦，他就具足三千性相，俗谛中谛都是属于真谛，三谛都能够明相的名库，明一切相，三千性相啊。前面我们那大力有说哈，就是十法界，每法界又个别具足十法界，十法界又每一个又具足十如是，合起来就是千如是。天如是在配合三种四，三种的四天啊，国土众生还有这个假名啊，去看就合起来叫三千性相，三千性相。所以只要举出真谛，真谛举出三千性相，俗谛中谛也都是属于真谛啊，都说归于真谛，因为三谛都能够明一切相的名库，所以三啊俗中皆真。假如举出俗谛，俗谛的话，举出中谛，中谛也具足三千性相，真谛、中谛啊，真谛、俗谛都是中谛，因为三谛都能够绝代一切相啊，绝足对待，有这种的意思。所以三谛圆融啊，三谛圆融啊，所以圆教的实性啊，他已经浮出无明烦恼，三谛圆融，所以所见的就比较近，比较近近。那假如跟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一图来比较，极乐方便有一图都是属于清净的，为什么？因为它啊是小圣唯心的这个缘故，所以都是属于清净的啊。这个就解释他方便土当中，虚空浊土者废，体空巧土者净。接着我们再说明，十报土中次第三观正路者废，一心三观正路者净，正路者净。那么这个十报无障碍土，十报就是真实果报土，它有种种庄严无障无碍，所以称作十报庄严土。它是别教的实地等觉妙且，还有圆教出处，一直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居住的地处，是十报无障碍土哈。那么次第在十报无障碍土当中，次第三观所证入的就比较过慧，次第三观呢、所证的啊，比较过慧啊，也就先空观，其次假观，后来再修中观啊，也就是说实性开始修虚空观，实性未有开始修虚空观，浮处见师佛，实处又修体空观，断见之后实行修假观，破尘沙后实回向修中观，无明后初地就修中观， 破衣品的无名正一分法身，开始就入于十报土，十报庄严土。然而因为他这种观世不圆融的缘故，所见土的相状就比较过会，这个叫做次第三观证入的就比较过会，比较过会哈。那么一心三观所证入的就属于清净的。一心三观是什么教的菩萨所观的呢？就是原教的菩萨所修的。他观一念之心，一念之心即空。好，怎么即空呢？内外追寻一种我，内外追寻一种啊，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所以叫做空。一空一切空，无假无中而不空，这个叫做即空。观一念之心即空，而即假，即假什么意思啊？尽上师为魂大有，尽上师为魂大有，也就是无法不具辟了，无法不具辟。观一念心具足一切诸法，一假一切假，无空无中而不假，这个叫做即假，即假哈。而即中当下也是即中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正自体本空，然而它却应用无穷无尽，虽然大用性前，然而性体性啊，却常常自体就空体的，这个就是集中，中也就是中正的意思，断绝二边空有二边的对待的这种意思，叫做中正。观一念之心，也不是空，也不是假，难道也是空，也是假，这个叫做中，非空非假，即空即假，这个叫做中。所以一中一切中，无空无假而不中哦，这个叫圆教菩萨修一心三观。那么一心三观假如成就，他就能够圆断圆满的断除三种烦恼见识尘沙无明，圆满的证得法身佛陀解脱三逃。所以最初的发心处，圆教最初发心处，就能够破一品的无明正一分的三逃，而入于十报无障碍土。因为他观照的智慧比较圆妙，所以所看到土的相状就比较清净的，这个叫做一心三观证悟的，这就清净的。假如再跟极乐世界的十报土来比较，极乐的十报庄严土都是清净的，因为国中一切菩萨所修所证都是圆融顿超的这个缘故，所以都是清净的。换句话说，都是一心三观所证入的，所证入的。俗谛太具足三千性相，尊谛中谛也都变成俗谛了，三谛都有建立的意思。那么在这我们得进一步再补充说明次第三观的情形啊，次第三观啊，次第三观就是先修空观啊，再修假观，再修中观啊。那么怎么修空观法呢？就是观一切诸法啊，当体全空，不待灭尽才空哦。比如我们这个讲座趴在这里了，摆着明明有这个是讲座，但是当体本空，正当这一法存在的时候就说它是空，就说它是不是灭了说它，你看桌子都把它破坏掉，破坏掉没有一点东西了，才叫它叫做空，不是不是啊， 灭坏他铁桶空啊，不是断灭空，不是铁桶，是既设明空，既设明空哦。所以观一切法，这举桌子做例子，其他一切法都是如此。观一切法当体全空，不等待灭尽才空。那么既然空人我，不但是我空，也空法我，法也空，将我执都空掉了，将法执也空掉了，就这么的人法二空的真理。那么就见到人我二空的真理，这二空之理就叫做真谛，修空观就记录真谛。其次就修假观，修假观怎么修？就观空而不执着于空，它能从空而入假。观一切诸法虽然都是如幻如化，然而因果是历然，丝毫不爽的。做儿子的人就尽孝顺孝道，做父亲父母的人就慈爱子女，做臣子的要尽忠。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依法，因果是清楚历然的，我们是丝毫不爽的，所以也要努力的修一切善啊，努力的止息一切恶法，努力的修学一切善法，因果丝毫不爽的。所以就从此身体修行了啊。那么广泛学佛法，你看啊，法门无量四遍学嘛啊，广度无边的众生嘛，要利益无边的众生啊。那这个他就见到熟地里，所以修假观就可以见得熟地里。然后其次在修中观，以前所修的空假二观都是入于中观的方便而已哦，所以称作方便道。空假二观已经成就，真熟二谛已经见到，然后就可以入于中道第一义谛观，观照一切诸法当下具足真熟中三谛之理，亲自可以见到不思议的理性。空观成就就断见之后成一切智，出离分断生死。假观成就断成沙佛，成就道种智，出离方便土方便有余土当中的变异生死。中观成就就断无明后，成就一切种智，就出离十报庄严土当中的变异生死。这个就在补充说明的所谓次第三观就如此啊。接着我们再说明极光土中分正明慧，究竟明镜究竟明镜啊。那么长期光土这一种土是如来所居住的，如来所居住的啊。那么时间已到，我们就先说到这。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